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预算局长人选过关无望，拜登撤回提名；
众议院民主党推新法案，永远允许大规模邮寄投票；
美军将领警告世界常常被中共主宰的滋味；
前国安顾问表示北京视台湾为下一个大目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周二在一次在线会议上警告说，我们尝到了由中共领导或深受中共影响是什么滋味。他表示，中共有一支全球化的远征军，这支军队会出现在他们所谓的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中共都感觉自己的发展利益受到威胁。史达曼还分析了最新的中国局势，他说，基于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事态发展，中共在如何寻求维护统治地位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模式，通过结构性的法律上的安全措施碾压异议，实际上已经把异议镇压下去了。他还表示，美军在南海的例行航行没有对中共的决策造成影响。习近平领导下的咄咄逼人的军事令人警醒。就在史达曼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也发出类似警告。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说，如果美国没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规威慑，中共将变得更加大胆。我们必须让北京相信，使用武力达到目标的代价实在太高。
缅甸军政府政变夺权，并连日屠杀抗议人士，缅甸民众普遍怀疑这是中共输出革命的结果。周二，有缅甸民众在推特发文说，当天在仰光三桥区的抗争活动中，捡到了军警发射的一枚催泪弹弹壳，上面的说明文字没有在燃烧中完全融化，可以明显的看出残存字为简体中文。有缅甸网民痛斥中共，要其滚出缅甸。缅甸媒体早前报道说，在军政府政变并禁止国际航班后，有五架中国飞机同日抵达仰光卸载物资。事后，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宣称，这些飞机只是运送海鲜，引发缅甸网友的讥讽。自缅甸政变以来，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前一直有民众抗议，要求中共停止干涉缅甸的内政。在此之前，还有缅甸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有开枪军人疑似使用汉语喊口令“一二三，走”。因此，有人怀疑是否有中共军警参与镇压。中共和缅甸军政府向来关系密切，缅军的物资有一大部分是由中国公司供应的。
周二，民主党人把他们的名为为了人民的法案推到了众议院会议大厅进行讨论和投票，之前几乎没有采纳共和党人进行的任何修正，而且仅仅经过了一次敷衍了事的委员会听证会。这份将近800页的大规模提案将让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许多最具争议的选民登记和投票程序变成联邦法律。这些选举措施最初是由各州官员为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和全国封锁而实施的。这一法案中争议最大的条款包括允许全国性大规模邮寄投票、16岁和17岁青少年的选举登记、永久允许提前投票、对网上登记进行最低限度验证、将选票的收集合法化、为私人捐款的候选人提供联邦匹配资金、以及重罪犯服刑期满后的投票权。与此同时，这个法案还包含了美国政府管理许多领域的重大变化，包括诸如公务员监管规则在内的宪法问题。这些规则规定了，比如谁可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事情上讨论一位联邦职位的候选人等问题。提案还允许联邦候选人从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捐赠的竞选资金中提取薪金，这种补偿形式以前一直被视为非法。伊利诺伊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罗德尼·戴维斯表示，这项有将近800页的法案侵犯了美国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剥夺了州和地方政府自己做出选举方面决定的权利，并且将这些权利交到了联邦政府的手中。
白宫周二晚上证实， 拜登正在撤回尼拉坦登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提名，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未能成功任命其内阁官员的人选。据报道，坦登过去认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抨击多位国会议员而引起议员的不满，这些议员警告并投票反对坦登，部分议员则要求拜登更换人选。尽管坦登已删除相关的贴文，但依然未能安抚反对者，最近更在确认听证会上屡屡受到抨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任务是管理政府的预算以及监督整个联邦政府的各种后勤和监管问题。坦登退出之后，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的接替者。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周二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的威胁让这座岛屿成为世界上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的爆发点。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台湾视为下一个大奖。此前，中共已经通过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在新疆地区对少数民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运动，巩固了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尽管70多年来台湾一直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中共却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誓言在必要时用武力夺回台湾。最近几个月，中共政权急剧升级了对台湾的言论和军事压力。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建议，美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应该保持军事力量，遏制中共对这一空间的军事利用。他还表示，美国应该继续帮助台湾加强防御，来应对可能的攻击。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因为入侵台湾而发生战争，对双方来说都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周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参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将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称为国内恐怖主义。雷对参议员们说，这次围攻是犯罪行为，这一点简单明了，我们 FBI 将其视为国内恐怖主义。不过他告诉国会议员， FBI 并无可信的威胁报告称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是预先策划的。雷和其他执法机构此前受到批评，并被质疑当局为什么对这次袭击如此没有防备。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说， FBI 1月5号的一份报告已经交给了该警察部门的调查人员以及 FBI 的情报部门，但并没有沿指挥链向上递送。在这次听证会上，雷继续表示，迄今 FBI 和其他执法机构已经逮捕了300人，几乎每天都有更多人被指控犯有与冲击国会有关的罪行。但是随着国会扩大根除国内极端分子的努力，已经有超过150个人权组织呼吁国会不要进一步扩大定义恐怖主义的法定权威。民权与人权领导人会议说，我们担心就国内恐怖主义出台的新的联邦法规或者名单将对民权产生不利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Instacart 估值390亿美元，荣升美国第二大独角兽企业，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三星公司表示，作为三星智能手机 Galaxy 21 Ultra 主打功能之一的光学10倍变焦折叠式摄像头模块，将向全球其他智能手机企业供货。三星公司的折叠式光学变焦技术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光线进行两次折射，开发出双折叠相机模块。为了降低相机模块的高度，三星公司将镜头的顶部和底部进行了切割，在只增加相机模块模组长度的 25% 情况下，将对焦距离增加了2倍。三星表示，市场对超小型高倍率光学变焦的需求正在增加，摄像头模块不仅仅应用在智能手机上，在汽车上也会广泛的使用，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包括追求高分辨率、微型化、超薄化、低功耗。光学变焦是指通过移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镜头来放大或缩小物体的功能，通过调整镜头的焦距可以增强物体的效果，即使放大画面之后图像也会保持清晰， 不会出现普通的数码变焦拍摄图像放大时画质下降的情况。
3月2号，沃尔沃汽车发布了公司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围绕电气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气候中和等领域，沃尔沃汽车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2025年实现全面电气化，到时候纯电车型占比将达到 50%， 其余为混动车型，2030年成为纯电豪华车企，2040年力求成为气候零负荷标杆企业，所有纯电车型将只在线上进行销售。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兼 CEO 表示，沃尔沃汽车将加大对电气化车型和新商业模式的投入，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致力于成为豪华品牌纯电细分市场领导者。2020年，沃尔沃旗舰90车系已经实现全面电气化。
3月2号，谷歌浏览器 Chrome 推出了一项新的更新，让切换用户配置文件变得更加的容易。目前，用户可以在不同的谷歌账户之间进行互换，为共享电脑上的不同用户保留个性化的扩展、应用、历史记录、主题和书签，还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同步这些设置。谷歌推出改版的配置文件体验则更进一步，如果用户设置了多个配置文件，每次重启 Chrome 浏览器时都会出现一个配置文件选择器，提示用户是以用户的身份还是以客人身份进行浏览，并且在 Chrome 觉得用户可能会在将来有用时， Chrome 还将提示用户切换配置文件或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最后，当用户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时，还能够选择颜色。新的更新还包括对 Chrome 阅读列表功能的扩展，这一功能使用户可以保存文章以便日后阅读。之前这项功能仅限于 iOS 系统，现在在安卓系统和桌面版 Chrome 浏览器中也可以使用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周二表示，到五月底时，美国将能提供足够多的冠状病毒疫苗剂量来供全体美国成年人接种，这较拜登先前预期的七月底实现全美成年人接种疫苗的目标提早了两个月。请听报道。
拜登周二在白宫表示，到五月底时，美国将有足够的冠状病毒疫苗供应，让所有美国成年人都能接种疫苗。拜登称这是一项重要进展。在不到三周前，拜登曾经表示，到今年七月底，美国将有足够疫苗供应全美民众接种。拜登周二的宣布将这个时间表大幅提前两个月。拜登周二还表示，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下，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将与强生公司合作，以加快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进度。根据这项安排，默克公司将使用在美国的两家工厂，一个工厂帮助制造疫苗，另一个工厂提供最后的疫苗装瓶包装服务。默克公司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为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而做出贡献，并为应对未来的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强生的疫苗上周末通过了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成为美国市场上出现的第三种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卫生官员此前表示，强生公司本周将向美国市场供应390万剂疫苗，这是该公司目前的全部库存。预计到三月底，强生将再次供应1600万剂疫苗。强生公司表示，在六月底将为美国市场供应1亿疫苗。美国大规模的疫苗接种首先针对医疗工作者、养老院的老人、警察、消防等重要人员、教师、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那些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员。美国卫生官员希望国家能够在2021年底恢复正常，但是需要人们普遍接种疫苗。美国目前已经对大约 15% 的成年人接种了7500万剂疫苗，其中一半人是接种了辉瑞和摩德纳公司研制的疫苗。目前美国每天大约接种170万剂疫苗。美国的冠状病毒传播已经减缓，但是每天新增病例依然在5万和6万人之间，每天大约有1500人死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导致514,000人死亡，2860万人感染。以上新闻由小倩播报。
针对莫斯科被指去年试图用神经毒剂毒害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尼，拜登政府周二和欧盟一致对俄罗斯相关官员和实体提出制裁。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周二宣布对7名俄罗斯官员和14个实体实施制裁。现年44岁的纳瓦尼，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乘坐飞机时病倒，之后被空运到德国接受治疗。医生断定他遭到军用级神经毒剂的毒害。克里姆林宫则否认与此事相关，并表示没有看到他被毒害的证据。纳瓦尼在接受治疗后，于今年1月从德国返回俄国后被捕。2月2号，他因违反假释规定而入狱。他说，该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本周一，纳瓦尼已经被送往惩戒所。美国财政部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特尼科夫等7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在美国与他们的任何交易将遭到起诉。欧盟在周二也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对4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了主要是象征性的制裁。这是欧盟各国部长上周为回应纳瓦尼入狱所达成的协议。去年10月，欧洲联盟也曾因为纳瓦尼中毒案对波特尼科夫寄出制裁，包括冻结他的资产及对他实行旅游禁令。除了波特尼科夫，美国这次制裁也锁定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卡拉什尼科夫。另外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俄罗斯生化毒剂生产相关的14个实体，其中13个企业，9个在俄罗斯，3个在德国，1个在瑞士，以及1个俄罗斯政府研究机构都被列入制裁名单。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杂货配送公司 Instacart 周二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公司的估值增加到了390亿美元，成为美国市场上仅次于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第二大独角兽企业。请听报道。
美国按需杂货配送平台 Instacart 公司周二宣布已完成新一轮2.65亿美元的融资，公司估值增加到390亿美元。据 PitchBook 统计，Instacart 现在成为美国第二大独角兽公司，仅次于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SpaceX 的估值为740亿美元。去年10月份 ,Instacart 曾经私下融资2亿美元，使公司的估值翻倍至177亿美元。去年11月份曾有消息称 ,Instacart 聘请高盛主导在2021年初的公开上市事宜，当时预计上市的市值为300亿美元。今年1月份 ,Instacart 公司聘请高盛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部门负责人 Nick Giovanni 担任首席财务官。Nick Giovanni 周二在一份新闻稿中称，过去一年迎来了一种新常态，改变了人们购买杂货和商品的方式。日常杂货是全球最大的零售类别，仅在北美每年的消费额就高达 1.3 万亿美元。Instacart 公司表示，计划使用新资金来雇佣更多员工并扩展业务范围，包括2021年将员工人数增加 50%， 以及投资于多个关键领域，例如连接购物者和零售商的市场平台，为快速消费品公司提供广告服务，以及为零售商提供端到端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来支持整个日常杂货生态系统。 Instacart 于2012年在加州创立，总部位于旧金山，他旨在通过平台代购的模式帮助消费者采购日常杂货。Instacart 的运营模式很简单，通俗来讲就是跑腿代购。平台整合了实体零售店和生鲜食品店，代购员去实体店购买商品，然后配送到消费者家中。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人们转向在线购物，2020年 Instacart 的订单量猛增了 500%。Instacart 公司目前为美国和加拿大近600零售商的 4.5 万家门店运送商品，去年将业务范围从杂货拓展至办公用品、运动器材、处方药、宠物用品、电子产品、美容保健、家居装修等多个类别，还开设了当日取送货的快接服务。沃尔玛、Staples、CVS、Petco 和 7-Eleven 便利店等零售商都是 Instacart 的合作伙伴。以上新闻由小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德州将全面开放商业，密西西比州宣布效仿，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首季 GDP 可能增加10%，景气过热引发紧缩联想。
德国官员透露，将派遣巡防舰穿越南海，为19年来首次。
德州将全面开放商业，密西西比州宣布效仿。
立陶宛准备脱离中共与中欧、东欧合作机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目前正在规划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并且考虑离开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周二报道指出，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上个月通过决议，支持立陶宛脱离北京主导的17+1，也就是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前资深外交官、现任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奥尼斯表示，中共企图通过这个机制接管中东欧各国的基础设施，立陶宛不应该冒险。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在国会通过决议后也指出，北京和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几乎没给立陶宛带来好处，而且由于各国对中共立场不同，会导致欧洲被分化。他表示，立陶宛应该转与区域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合作。不过他强调，立陶宛不是现在就离开，而是应该考虑推动对中关系比较有效的方法。
近日，大陆网络上出现了多款定位 App， 声称只要输入手机号码就能确定对方的位置，甚至能够非法获取他人的聊天记录。据报道，估计有超过20万部手机遭到监控。据广州日报报道，广东佛山的薛某购买了一款隐藏版的定位 App 观察者，可随时随地通过中国 App 看到被监控者在哪里，甚至能查看到对方的手机屏幕，打开对方的摄像头。报道称，买家在网上购买这款 APP 之后，先安装在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再偷偷地将隐藏版的 APP 安装到被监控者的手机上，这样就可以远程观察。调查还发现，该软件的开发者同时还开发了另外几款功能类似的 APP， 不仅能远程控制定位，还能远程读写文件、控制相机。其中的一款 APP更非法获取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这个 APP 在半年之内就同步了微信聊天记录约45万条，涉及被控手机975台。这几款 APP 上架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涉及账号超过20万个，被监控的手机终端超过了20万台。而定制版和隐藏版价格从600元到900元人民币不等，他们能够隐藏被控端的图标。
周二，印度尼西亚火山中心表示，印尼西纳彭火山周二往上喷出高达3.1英里、大约5000米高的热火山灰，这是自去年8月份以来这座火山首次大喷发。自去年以来，西纳彭火山的活动有所增加，北苏门答腊省的火山警报已经被置于次高位置。印度尼西亚火山学和地质灾害缓解中心表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官员早些时候敦促人们离开火山口至少1.8英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居民们对这次喷发也几乎没有任何恐慌，这种喷发让大量火山灰冲上蓝天。印尼拥有将近130座活火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10年前，2010年，西纳彭火山已经停止喷发400年，但在2010年8月27号突然复活并爆发，导致2人死亡、2人受伤，并且被印尼火山研究所列入 A 型活火山。到2020年8月10号， 印尼西纳彭火山连续喷发两次，并喷出大量火山灰。
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局3月1号的预测，美国第一季 GDP 增长率可能达到惊人的10%，较2月26号预测的8.8%进一步调高，主要反映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1月份的58.7增加到2月份的60.8，是连续第9个月的增长。当前，在疫苗普遍注射和疫情降温、经济强劲复苏可期的背景之下，上周末，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许多专家开始担心通货膨胀增温以及短期景气过热的问题。此外，人口普查局也预测，美国首个季度的消费支出、国内投资、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也由上次预测的7.7%、17.7%和6.9%同步上调到了8.8%、18.7%和9.1%。民众收入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受惠于600美元现金支票的入账，美国1月份民众收入增长了10%，刺激1月份美国消费支出增长了2.4%，优于去年12月的下滑0.4%。然而，2020年底民众的储蓄率却高达13.7%，总储蓄金额超过了2.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民众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周二宣布，州将取消各县的口罩令，同时将取消企业营运人数上限，各行业也能以最高容量营运。里夫斯在推特上说，我们的住院人数和病例数大幅下降，疫苗正在迅速分发，现在是时候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取消所有的县级口罩令，企业将能在没有任何州政府限制下以最高容量运作。这位共和党州长表示，他反对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中实施某些限制性的行政命令。他在推特上说，干扰人民生活的行政命令是最糟糕的，但却是去年大部分时间里唯一可能的干预措施。现在我们正把重点放在快速分发疫苗上，我们正摆脱规定人们可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工作。此外，里夫斯也说道，在整个危机中，我们一直是最开放的4-5个州之一，因此我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能够更快复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制定了很轻的限制，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太严苛了。他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州，这些命令无一不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必须尽早结束。
德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周二裁决，美国电脑芯片巨头英特尔侵害了 VLSI 科技的专利，应赔偿22亿美元。英特尔公司表示将会提出上诉。英特尔的发言人莫斯回复法新社询问时表示，英特尔强烈反对今天陪审团的判决，我们打算上诉，也有信心可以翻盘。英特尔律师表示，这两项专利曾由荷兰的恩智浦所有，若产生任何的赔偿金，一部分应归恩智浦所有，但4年前成立的 VSLI 并无产品，潜在的营收来自官司。英特尔律师说，VLSI 从架上拿出2项10年不曾使用的专利，并要求赔偿20亿美元，这无异于是对真正的创新者课税。他主张 VSLI 可以获得赔偿金应该不超过220万美元。陪审团表示，英特尔并不构成故意侵权的行为，后者罚款往往要高得多，会高达这次赔偿金额的2到3倍，这笔赔偿金额约为英特尔去年第4季营收的一半。过去赔偿金较高的官司还包括默克因 C 肝疗法侵权赔偿25亿美元，但是后来裁决被推翻。思科因涉及抄袭功能判赔19亿美元，但是思科已经要求重新审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德国官员透露说，今年8月份将派遣巡防舰穿越南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细胞报告》上 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称腹部的脂肪具有一种细胞机制来防止分解，是所有脂肪中最难消除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小白鼠体内脂肪中的8500多种蛋白质，记录了小白鼠在进食期间和进食之后这些蛋白质的变化。研究发现，腹部的脂肪具有不同于其他部位脂肪的保存模式，可以保护腹部脂肪在饥饿时不容易被分解成脂肪酸分子来为身体提供能量。研究人员称，大多数人会认为所有的脂肪组织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不同位置的脂肪有很大的不同，腹部脂肪不像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那样容易被分解。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表明间歇性的断食对燃烧腹部脂肪没有明显的效果。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埃森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镇痛的大部分疗效来源于病人的心态，而不是药物本身。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针对缓解疼痛的研究，对600名志愿参与者进行了20项神经影像研究，观察了参与者在服用镇痛药或者安慰剂后与疼痛相关的大脑活动区域的变化。研究人员表示，服用镇痛药和作为对照的服用安慰剂后的参与者都表示他们的疼痛得到了缓解。研究表明，不含任何镇痛药物的安慰剂在服用后降低了参与者大脑后脑区域的活动度，对形成疼痛感最重要的丘脑部分造成了影响。也就是说，安慰剂会通过强烈的心理暗示影响人的心态，从而影响疼痛的产生途径，改变疼痛的信号传导和结构，减少大脑多个区域的与疼痛相关的活动。研究人员表示，了解和利用安慰剂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影响，对临床护理和药物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迈阿密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称太平洋大垃圾场的塑料垃圾大部分来源于亚洲的东海岸。研究人员称，在北太平洋区域漂浮着一个面积2倍于德克萨斯州的塑料垃圾场，这个垃圾场包含1.8万亿个塑料垃圾碎片，被称为太平洋大垃圾场。但是这些塑料垃圾从何而来一直是个谜。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根据海洋垃圾的漂浮轨迹，遵照海洋表面动力学创建了一个模型，使用这个模型跟踪全世界各个海洋垃圾场和海洋垃圾的运行路径，并且分析了各个垃圾场吸收和释放垃圾的能力。研究表明，全球每天都有成吨的塑料垃圾碎片进入海洋，截止到2020年，大约有5.25万亿个塑料垃圾碎片，其中26万9千吨塑料垃圾漂浮在地表的海洋中，其中最大的就是太平洋大垃圾场，含有1.8万亿个塑料垃圾碎片。这些塑料垃圾是被北太平洋副热带涡流吸引后形成的。研究人员表示，根据他们建立的模型，太平洋大垃圾场的塑料垃圾主要来源于亚洲东部海岸。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建立的模型能够为全球海洋清洁治理提供帮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德州州长艾伯特宣布取消执行了8个月的全州强制口罩令，并要求开放所有的商业设施。同一天，密西西比州宣布仿效德州，并颁布了同样的法令。请听报道。
德州州长艾伯特周二表示，他将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允许德州所有企业完全的重新开放，并且全州范围内的戴口罩命令也将被撤销。这项行政令从下周三3月10号开始生效。艾伯特说，随着疫苗和抗体治疗药物的不断进步，德州现在有了保护民众免受冠状病毒侵害的工具。现在我们必须通过100%的开放德州商业来为德州人恢复生计和正常生活。但是艾伯特也警告说，取消此前的强制性命令并不会终止个人在防疫方面的责任。面对冠状病毒疫情，个人仍然需要遵守安全标准。 艾伯特列举了一些积极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重新开放的计划，包括住院病例下降以及数月以来最低的病毒监测阳性率。艾伯特还指出，接种疫苗是德州安全重新开放的重要因素。他说，卫生专家预计到下周三之前，德州分发的疫苗将达到700万剂。在德州颁布法令后，密西西比州当天也发布声明，宣布将紧跟德州的步伐，重新开放密西西比州的全部业务，并取消强制戴口罩的要求。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周二发推文宣布，从3月3号开始，我们将取消我们所有县的强制戴口罩要求，并且让企业能够在没有禁令的情况下以满负荷运转。里夫斯说，我们的住院率和感染病例数急剧下降，并且疫苗也正在迅速分发，现在是时候重新开放我们的经济了。上周五，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在疫情爆发后，佛州没有采取封锁经济的方式，坚持安全开放的经济环境，结果迎来财政预算盈余。德桑蒂斯说，佛州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并且没有加税。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德国多名高级政府官员周二透露，一艘德国巡防舰将在今年8月启程前往亚洲，在回程时将穿越南中国海，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艘在南海航行的德国军舰。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及国防部官员周二表示，德国国防部今年8月将派遣巡防舰启程前往亚洲，但这艘军舰不会越过所谓的12海里水域。今年以来，中共在南海等海域频繁军演，派军机频繁骚扰台湾，令南海局势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回应。上个月，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和一艘潜艇到南海，美国派遣两大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联合军演，英国也将派航母到印太地区。法国国防部帕尔利上个月在推特上表示，法国核动力潜艇翡翠号在塞纳号支援舰相伴下穿过南海海域，还附上两艘船舰在海上的照片，并表示，这显著证明了我们法国海军长期远地部署的能力，与澳洲、美国和日本战略伙伴并肩。英国海军今年1月4号宣布，以英国有史以来最大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核心的英国航母战斗群已经具备初步作战能力，若有需要，战斗群能够在5天内准备就绪。首次部署的具体日期尚未宣布，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航母预计将于今年5月起航。 CNN 称，自2017年以来，英国国防部官员就一直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首次部署将包括亚太地区，期间可能会经过南海。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而且南海海底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目前，除了中国大陆外，台湾、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都主张在该海域拥有部分主权。这些年来，中共一直在南海人造岛屿上建立军事哨所，美国海军则定期进行航行自由。美国船只会靠近南海一些岛屿，释放在国际水道航行自由的信号。美国政府也指责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恐吓开采南海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藏的亚洲邻国。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